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三章四到二十二节，有请黄旭弟兄为我们读经。
启示录第三章第四到二十二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伙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就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忍也不乐，我巴不得你或忍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忍也不乐，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您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瞎眼、赤身的。我欠你向我卖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卖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由陆统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不冷不热，有请陆牧师。
各位主内的长辈啊，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谈到了启示录的第七个教会，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就发现第五、第六个教会还没提到哈，但是我想保留住第五个教会，说到穿白衣，就把它留给下周讲吧。下周是洗礼啊，所以从在洗礼的时候一起思考。到底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穿白衣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就跳到最后一个。但是我想最后第七个教会呢，跟第一个教会 也是有一点呼应哈，呼应我待会儿就会解释一下。好，下一章看看这个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所以我们谈过了以弗所，谈过了士美那，谈过了推亚推拉，好，然后剩下这个萨迪和菲拉铁菲还没谈。老底家这个城市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老底家这个城市，其实这七个城市都很富裕，七个城市都很繁荣啊，都在这个地点上都是当时候很成功的、很主要的一些城市。老底家一样的，而且老底家是特别出了名，他们是非常富裕的啊，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教会啊，这个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教会，主耶稣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信的开始怎么写。来，预备，三，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好，这个每一封信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都会自我身份的一个表示，自我的称呼。他对这个老底家教会怎么称呼呢？他说，我是那阿们的，就是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都会说阿们，就是诚心的啊，然后又是诚信真实见证的啊，又是这个创造万物为元首的。元首就是说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开始，或者也可以说他是这个受造万物的主啊，受造万物的主。所以这个开头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一种的含义在里边呢？如果你注意这个老底家教会，是主耶稣对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唯一一个没有称赞，就是从头开始到结束都是带着责备的这个语气哈，责备。所以它就是一封专门责备的一封的书信啊。所以对着这个他想责备的教会，他怎么称呼他自己？他说，我是那个诚信真实的。他就好像是一个父母，一对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走迷了路，或者在一些的危险当中，这个父母的心焦急哈，就是很想告诉他，孩子啊，你这个想赚快钱的心态是错的，孩子啊，你交这一群的朋友你要小心啊，孩子啊，你这个人生追求这样的事情啊，你想一步登天啊，或者你想怎么样子啊，是很危险的，是错的。所以这个上主耶稣哈，他称呼自己是那看得清楚的、真实的，我想告诉你是对的话啊，对的话。所以他一开始就把自己跟这个教会的关系讲得清楚啊，讲得清楚啊。那么到了这个第十九节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下一章，我说这整本书就是整本书其实就是责备的书哈。所以到了第十九节他怎么说呢？啊，下面那个经文，来，大家一起来，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再下一章，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上帝常常称自己是爱自己的孩子的，爱自己的百姓，爱自己的子民的。但是爱就表示他会说真实的话，会说有益处的话，会说生命的话啊，会希望这个孩子带来的是尊荣，是光明啊。所以箴言书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啊，就提到上帝是一个 责备的上帝，父母也是一个责备的父母。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读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啊，在下一章。到底老底家教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知道这个老底家教会是很富裕的城市，他们曾经在就是主后六十年，就是成立这个教会的二三十年之前，这个城市发生过地震啊，所以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整个城市几乎被摧毁了，所以要重建。那重建怎么办呢？他们是属于罗马政府管辖的，他们可以向这个罗马政府寻求经济的支援，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把这个城市重建了起来。你可以想象他们是何等的富裕的一个城市，不用靠别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又有当时候算是一个很成就很出名的医院、银行啊，还有这个很出名这个他们这个布匹啊的一个技术，还有呢就是有很好的这个医眼睛的药、医耳朵的这个专科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他们可以是几乎是富裕到没有缺乏啊，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宜居的一个城市，非常平安。而且在这个地方宗教信仰上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愿像其他城市一样要面对什么敬拜凯撒啊、敬拜这些事情的压力。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教会信仰是很自由的，就是你信你的，没有人去逼迫你。所以在七个教会里面它很特殊，这个特殊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整个生活整个环境从物质到信仰到各个方面，它没有挣扎，没有压力。我们今天也会很常以为这个就是很好的祝福，上帝祝福我们啊，所以今天有一些成功神学哈啊，你今天很富裕啊，你因为上帝赐福给你啊，你今天很顺利，因为上帝爱你，他赐福你，你今天无病，因为上帝他的能力在你身上保护你，所以所有事情都很顺利，都很成功。这个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在这个从这个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很清楚，神叫我们六天劳力，但第七日要休息，敬畏上帝，守圣日，敬拜他。所以意思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我们今天工作，因为上帝托付我们，我们去治理这个大地，大家都能得到充分的供应，都可以生存，因为上帝托付我们，叫我们做管家。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敬畏上帝，是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是要而且呢，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要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尊荣尊严，所以要讲怎么爱神，跟怎么彼此相待，彼此尊重，彼此保护，保护你所有的，保护你的婚姻，保护你的产业，这个就是十诫的精神。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 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把上帝的爱传给人，所以我们还要传福音，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福音，看到上帝，然后呢都得救归主。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神，然后是人，然后是世界。但是在这个老底家这样的环境，慢慢慢慢慢慢的信徒会被同化了。同化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他们的人生开始是人，或者更恰当的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自己跟这个世界。这就是老底家教会面对的问题，他们摇摆同化。圣经说，主耶稣说，你要不是就热吧，要你就不然你就冷吧。热有热的效果，比如说当时候那个老底家旁边的一个城市，它就出名这个温泉啊，这个温泉有治疗医疗的效果。要不就是像哥罗西教会，他们这个从这个那个城市到了哥罗西的那个水，那个纯水开始变成滤净的纯水，清水可喝的啊，这个冰水也有提神清洁的作用。所以你要对信仰上也是一样，你要不就是热忱，你要不然你就是很清楚的表明你的这个刚硬，或者他还有机会得救啊。你拒绝福音，但你或者你知道自己的状况和立场，或者还有得救的机会。但如果你站在中间，你以为都得了神所有的好处，你以为你很爱主，你却其实不热，你又不冷，你就知道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缺乏的，自己是离开救恩的，你却以为自己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边，但是却过着不是神本来给我们的一个优先的次序的人生，神，然后自己，然后世界，你过的却是自己跟这个世界。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并不是你以为的你那么的爱他，你那么的敬畏他，你那么的回应他。所以老底家的教会跟以弗所教会就是一个加强版。神对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不见了，你有爱，但是那个最单纯的那个爱开始淡化了，你要赶快醒觉。你在婚姻里面，你跟你的配偶很好，但是那个最单纯最专一的那个好不见了，你要赶快去调整。那老底家的教会就更糟糕了，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上帝对他已经没有称赞，只有责备了。待会儿你可能还会看到这更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老底家教会里面。所以他们的情况是什么？是冷淡。当你什么都有，你以为说这就是神给我的福气的时候，你反而冷淡了，虚假了，虚假的谦虚或者虚假的虔诚。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下一章圣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说
主啊，我愿意你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宣告，你就是我的唯一，你就是我生命的救主，你就是我生命当中最首要的一个人。我们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说不劳作，不赚取这个世界，赚取这个世界，在世界当中管理劳作，而从劳作当中得着收成和成果，这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但是他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在劳作当中我们造就了彼此，我们也从劳作当中得益，但他不是你生命的主，他不是你生命顺序的最首要，或者说最爱的，或者说其实所有是从神哪里那里来的，所以要把这个顺序处理好。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又说什么呢？他说，一起来读吧，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我想我们很容易很容易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很容易觉得我们很好，我们教会现在有小组，有敬拜，这敬拜除了疫情没停过，我们也相信我们这个教会应该不会软弱到要倒闭关门。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有主日学，我们还是注重读圣经，我们还是很会每次在一起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分享一些话，我们说话还是非常的有鼓励性，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安慰他的话，造就他的话，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很好，我们很爱主。我们看看下一章，圣经对末后的世界时代信徒说了什么话呢？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盘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宣报，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你真的说这些事情在你身上都没有吗？你生命里面没有这些的痕迹吗？比如亲情，你是不是也常常忽略父母他真心心里面的需要？你是不是有时候这个只是把它看着一个，你爱孩子多过爱父母，把它看着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累赘呢？有时候是一个你觉得很累的，但是还要去关注他的感受呢？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他退休之后，或者甚至他病痛的时候你怎么带他呢？你是不是觉得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如果能够拿着这个他病的严重的时候，我能拿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去看他，去照顾他，这就是爱了吗？这就是亲情了吗？所有里面提的真的跟你都没关系吗？真的在你生命里面都找不到这个影子吗？你如果细心的看这个讲到末后的特征在哪里，自己，你为什么专顾自己的事，自己，你为什么贪爱钱财，自己，你为什么自夸狂傲，这个盘毒违背父母，照顾自己，只想到自己的需要， 你为什么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为什么跟人关系不好？
你只是爱自己。
为什么性情惨暴？为什么不良善？为什么卖主卖友，自高自大，爱厌了
爱自己？
所以这里所有的特征都是爱自己，或者
爱这个世界，因为爱自己。
这就是我刚才提的，我们的原来的生命的焦点是我们存在，我们享福，我们劳作，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他给我力量，他赐福我，他爱我，我也爱他。
结果我们成了自己和世界。圣经这里也说了很直接了，
他说有金钱的外貌，即使是这样生命的人，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即使是这样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的人，
他还活出金钱的外貌。有，
所以我们会用很多觉得是金钱的外貌来模糊了可能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已经不是我们的最爱了。你看我还是有带孩子来主日学，虽然可能有时候有很多活动，有时候有课业，
我希望他将来成龙成凤啊，他很喜欢这个爱好，这个娱乐，所以有时候就不来了，
但是我还是有时候带他来呀。你看我还是有带他来参加奉献礼呀，你看我还是有带他洗礼呀，
我们还是有金钱的外貌的。
我可能没有那么看重每个周日圣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主，来歌唱，来祷告，但是我有来。你看我不管我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遇到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说鼓励的话，我们还是会说造就的话，我们还是有时候会有奉献。虽然这个奉献是出于真诚呢，还是就是很敷衍的觉得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呢，我们还是有做。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即使是这样，仍有金钱的外貌。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更深入的反省自己一下，我们可能可以像老底家教会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已经被影响了，我们已经被影响了，我们已经被同化了，我们已经像以弗所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了，
我们已经在崇拜里边很少能真诚的感动到流泪了。即使有时候我们可能流泪，唱歌的时候我们流泪，但是也很可能我们的流泪是因为自己的困难，自己的委屈，自己的无助。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时候唱歌的时候的流泪是因为上帝的爱的感动呢？我们是不是有金钱的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或者说金钱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神今天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也是对今天都活在这个世俗当中，而且很容易都很服足在老底家教会，他面对的不是拜偶像的问题，也不是缺乏的问题，也不是信仰受逼迫的问题，全都没有。 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以为我进钱了，我以为我爱主了，我以为上帝就是我生命的首要了，我以为我服主了。这个是主耶稣对他说的，你以为自己服主，但其实你是全乏的， 就是有一句话我们说，我穷到只有钱。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穷到只有钱，而没有信仰，而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老底家教会可怜到一个地步是怎样的？下一章
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怎么称呼自己？
他说，我是那宇宙万物之首，就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世界因我而有。但是今天对于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主耶稣却说什么呢？主耶稣却说，我在你门外叩门。有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这个经文是指对还没接受耶稣的人。我们跟他们说啊，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的心就好像一道门啊，主耶稣在你的门外叩门。如果你心愿意，愿意就是让你的心打开了，那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面做你的主。这样说也没错，因为上帝确实是这样一个爱这个还没得救的人。但是这一句话的背景是谁？这一句话的背景是对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基督徒，这个无可置疑，他们是得救的，无可置疑。但是却是一群软弱的得救者，而且看不清楚自己，以致主耶稣跟他们说，你要买眼药水能真正看清，不是买这个肉体的眼药水。所以上帝希望他们眼睛睁得亮亮的，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问题，远离了主，看到上帝像一个父亲一直在劝勉他们，责备他们，希望挽回他们。所以这里说，你们既不冷也不热，我就吐啊，把你们吐掉，就是一个很厌弃很厌烦的行动。我必，但是即使用了这个字眼我必，事情还没发生，就是还有机会。责备的目的是要他们回转。所以下一章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这个宇宙的主是宇宙的主，也是他们生命的主，竟然今天却成了一个门外汉，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人，竟然今天在一群这个教会信主的儿女，却对着这一群信主的儿女说，我在你的门外敲门。一直敲，这个叩门是一直持续的动作。我理该在你的生命里边，我理该是你生命的主，我理该是你心中的这个最重要的人物，我甚至是你的主人，但我今天却成了一个门外汉，一个外来者。我竟然要一直耐心的敲，耐心的叩。这一句话其实对老底家教会来讲是很重的一句话，很重的一句话。我竟然成为了你生命里边那个门外汉，不相干的人，一个外来者，一直的叩。你若愿意，即使这个一句责备都没有的教会，主仍然应许他们，若你愿意，我要与你一同坐席。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谈到叩门，一个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那就好像一个丈夫在一个新娘子的门外叩门，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想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到了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又讲到这个新郎在门外叩门，这个有警醒准备的这个家里面的那些
管家这些，如果警醒新郎回来了，赶快开门，新郎要跟他们一起坐席。然后就到了这里，叩门，再次的提到叩门，神要跟我们同坐席，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已经失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办呢？下一章，复活的主对老底家教会提了三样。第一，他说你要买，向我买火炼的金子。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火炼在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是什么呢？神的话，神的话炼金，神的话炼金。所以这个金子，火炼的金子，应该就是指上帝炼金的道。你需要像我这个主，你需要上帝的话，就好像主耶稣在旷野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用神的话四次，这个撒旦跟他说，我把世界的虚荣，这个荣华富贵给你，我把这个世界，你从上面跳下来，我就把万民，我让他们都跪拜你。耶稣三次的跟他说不，用神的话跟他说不。所以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也说，你需要神的话，那能让你灵魂苏醒的话，那能让你生命炼净的话，那能让你跟神亲密和好的神的话。还有呢，白衣，就是那让你拥有上帝来的得胜、圣洁、救赎。还有眼药水，你需要神的灵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生命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在下一章，当我们今天在思考老底家教会的时候，我们在反思我们自己。我这个图画的设计，就是刚好今年我们是 Frankston 堂庆祝十周年啊，所以出现了一个十字，在十里面有一个二十五，因为 Frankston 其实我们是 Frankston 生出来的，从那一边开始的。我们今天短年二十五年，但是我想 Jenny 坐在下面，她更喜欢说我们今天是三十五年。因为算上 Frankston 早期前面其实还有十年的在家里聚会的时间，所以我们是一个前前后后三十年、三十五年的教会。我们需要复兴，我们需要复兴，你的生命需要复兴，我的生命需要复兴。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在可能在乎做一个牧者，我可能在这里，我也在乎，忘记了目标，忘记了使命，忘记了感动，在乎我在这里是不是得到人家的同工合作尊敬，我是不是有效，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恩赐才干来发挥。我可能也需要反省，我需要谦卑，我需要悔改。你们也有你们需要反省的地方，谦卑的地方，悔改的地方。求主带领我们从不冷不热的评语变成寻回起初的爱的教会。 电脑的你们找得到那个视频吗？可以，我给你们看三分钟，就一个师母啊，她简单的分享，她从一个充满了魄力杠劲的侍奉的环境当中，突然间上帝把所有的侍奉都拿走了，上帝到底要跟她说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看这个师母的见证。
时候呢，我所有的服事突然间同时都全部停下来，从一个服事的这个高峰到一个什么都没有里面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警惕了，就是里面的那个警铃在响，叮叮叮叮叮，神有话要告诉我了。所以那时候呢，我并没有像以前这样觉得很沮丧，发生什么事情了。我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因为这一定是很特别，突然间所有的服事因着不同的因素都完全的停下来。就站在那个日子里面，我就很谨慎在听神的话，也同时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在查这个启示录第二章，正好读到说这个神在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非常的热心，很多的服事，可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我印象很深刻，当我读到那个的时候，我在想说，神啊，我想应该不是我，我常常祷告在祷告殿里面，然后常常读经，然后常常在那边敬拜，那我就不会想到是我。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查经，就在查别的东西，然后就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可是就没有到我自己是不是离弃起初的爱这个切入点去看。直到有一天，我在跟神说，神啊，你一定是有话要告诉我的，不然不会突然间什么服事都同时停下，一定是你的手，我已经可以认出那是神的作为。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再看以弗所的这个书信，就是在启示录二章。当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说，神，难道真的是我吗？难道我真的像里面所说的，我离弃了起初的爱吗？我服侍你到这个地步，我走在你给我的命定里面，我的呼召里面，难道我就是掉入了这个离弃起初的爱吗？那天我就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就坐在那边祷告说，好，神，那我来回想，不管是不是我来回想。我就开始在回想，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神就是我所要的一切。我就想到说，我一醒来睁开眼，我就在那边对神唱爱的诗歌。我就记得我那一段日子里面，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只要的就是神。所以以神为乐成为我当时候的生活的写照，然后以神为满足。当我这样慢慢去回想的时候，我里面开始发觉啊，原来我真的是离弃了起初的爱。虽然我做很多的事，忙碌很多的事情，可是跟神那种我需要他，那种我很想跟他在一起，那种我很想讨他的喜悦，那种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种的生活的方式，我已经离弃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往下读，当我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后来就很感动，因为我想说，
谢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啊，帮助我们回到那个很想很想爱神，很想以他为乐，很想更多的亲密他，很想整个生活当中以他为重心。主啊，你帮助我们仍然重新如此的热爱，先爱我们的神，然后来服侍，来劳作，来经营，来教养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可能遗忘了最重要的东西，而那个是无可取代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老底家教会在七个书信里面好像是被你责备的最难堪的，但是其实他们听了你的责备，在好久一段日子之后，他们甚至愿意为了信仰而寻道，他们甚至兴旺，在信仰上兴旺到一个地步，圣经书卷是在那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确认了。这是一个从反省向你买了眼药水，向你买了火炼的金子， 并且穿上了白衣的教会，他们是得胜的，他们抓住了你的责备，他们就兴旺了，更新了。天父，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教会今天的稳定，其实还不是你最终的赐福的样子。主啊，我们教会最需要的不是稳定，不是一无所缺，乃是热爱，乃是真诚的敬畏。所以主啊，你赐福我们，我们向你把我们自己向你交托，以及把整体的教会向你交托。主，你知道我们渴望复兴，我们如此愿意以此成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每天不断的祷告。主，我们渴望复兴，我们如此向你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